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呢，非常高兴文化苦丁茶邀请到两位全新的嘉宾，一位呢是艺术学博士 Thomas 张博士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参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徐和阳同学。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跟人设有关。看娱乐八卦的朋友经常会看到人设、卖人设、人设崩了这些词儿哈。那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说，作为网络流行词儿，完整的说法呢，我们很好的理解，就是人设就是人物的设定。它原来最早是从动漫啊、小说、漫画这些二次元当中对于虚拟角色的一个了解或塑造。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人设，因为这个人设这个词儿啊，频繁在媒体上看到哈。比如说什么老干部人设、钢铁直男人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哈，请张博士、张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怎么看人设这个词儿啊？是不是它会比人的这个本名啊，打造一个人设更容易让人记住？
主持人好啊，您这么好。其实我听到人设这两个字呢，其实最早还是从媒体上看到的，就是或者是广播或者电视，尤其是娱乐版面。它主要产生在这个演员啊，或者是媒体界的经常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或者是经常有这种扮演，或者是表达，不论是语言还是形象，或者是他自身，或者是他角色的扮演。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色，还有一个本我，一个超我，或者是一个他愿意假托的一个身份。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里里外外永远是
一致的
一个人啊，你比如说在你的妈妈面前你就是女儿，可是在你先生面前你就是妻子，你在你子女面前就是母亲。这个本身就并不矛盾，因为人都有在本我之外的一种职位的或者社会身份的多样性。但是强调人设就是因为它本身这种矛盾的出现比较大，或者是你长期在公众面前的一个形象后来发生了一种突然的裂变，别人才开始质疑你本身这个形象是否是一个你的本我的自然呈现。因为人设被提出来实际上是考虑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公众面前所能够体现的这样一种接受度。如果说人设崩塌，你就说明原来你给我的印象不拉不拉啊是白的，结果黑的了，是什么原因呢？
是
主观的，
是吧？可以理解为简单的。刚说这个表里不一哈，这儿有一个问题哈，就想向两位嘉宾请教一下啊，张老师，你看说到这个人设，也不是咱们现在有，说到《水浒传》里面36天罡72地煞，这个算不算是这个人设的一种呢？比如说你看及时雨、宋江啊、古上早、石谦啊、玉麒麟、卢俊义，这算不算打造人设呢？
你像古少早、石谦呀、浪里白、张顺呐、这个都是实际上是他们在一个帮会、一个江湖里边，由这个帮主。带有一种昵称，居高临下的一种取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别号，实际上它带有一种的这个凝聚，也有一种调侃，更就是说这样叫起来比较亲切，拉近距离，但并不一定就是这个人的完全的能力性格的一种概括，它只是一种老大或者是一个帮主给他起的名字，别人是不敢起这个名字的，没有说一个小弟跟老大敢起这个名字，这是僭越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别号呢，就是说108将都有自己的别号，它实际上是江湖上的一种拉近距离，一种语言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老大在统御兄弟们的时候的一种姿态，这个跟他们本人之间这个本我还是有一些差别，是希望老大看到了他的特点，尤其他自己的这个技能得到一种发挥，或者是强调你本身，你在我眼中你有什么长处，你在我眼中可以在哪方面发挥作用，你在我眼中可以成为哪个螺丝钉、哪个齿轮？这个角度是从组织的角度、从帮会的角度，我强调你的某些特质。但是这个特质是不是这个人的全部呢？综合能力的体现呢？不见得。您觉得呢？
挺有意思，你这么一解读，哪个螺丝钉往哪个地方放，就感觉其实这个就像一个大的企业管理一样哈。
你过去你说领导干部希望你是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他希望，但是你是否是一个螺丝钉呢？他希望你是螺丝钉。希望我们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还有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为什么要树立这个榜样呢？是我需要你像他那样为我所用，或者是适合于我的管理，
就是一个宣传效果在这儿，
一个方向，一个模板，这是一个 sample， 这是一个什么你可以模仿的对象， 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形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谁说的，但是实际上这本身是不是能够承认你独立的人格，尊重你个体的价值，他可能尊重，但他更多的是强调在语言当中的他的指引方向或者他的诱导方向，这个跟这个人的本质它不是一致的，它是两个完全的不同的概念。
那其实这个说白了，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打造人设也有带节奏的感觉。
当然，这个就是说你在媒体当中，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文化口令场所，那可能就是一个嘉宾，那我在我的教室里边我就是老师，那我在朋友当中我就是一个兄长或者是一个小弟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的语言都有些微调，这是一种礼貌，这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我不可能在父母面前就是非常的这种所谓的自信，那在学生面前，那如果我过于谦虚就会丧失所谓的权威感，他就不可能对我的经验表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pay attention， 所以这个里边带有带节奏肯定是社会人嘛，人不是一个独立的隔绝于社会的，人设实际上是给人看或者是给人呈现或者别人希望你呈现的某些人的特质和方面，而这个本身和本我并不是等号关系，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所看到的你想希望成为的这样一个形象。那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的嘉宾还有一位何阳同学哈，他一直很谦虚说自己是一个素人啊，其实素人也是一种人设嘛。那说到素人，其实非常愿意跟素人来交朋友结识，因为可能从素人身上还能激发出一些灵感。那素人同学何阳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观点要跟我们来切磋一下呢？
老师们好啊！我刚才很认真听了一下这个张老师说的这个，确实他说的挺对的，就是说其实人设就是一个标签，说白了就是一个个人形象的一个称呼而已，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概括了这个人，它只是突出了一种他的一种特性而已。就比如说咱们这说到水浒这个黑旋风李逵啊，像这样他就是太黑，那咱们就叫他。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他的人设，其实他就是一个外号，只是他一个称呼而已。就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我比我年纪大一点的都叫我小鲜肉，其实实际上我还是小鲜肉吗？不是了，只不过是他们不想叫我的名字，然后这个记起来容易，然后叫起来直接，就直接叫小鲜肉了。所以它并不代表我的全面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名片，一个名称而已。个人觉得人设它主要的是概括在他的这个个性啊，还有这个他的生活处事的一些方面比较多一点啊，然后如果说是别人给的，他是人设，他就是一个标签，然后想树立榜样啊，然后说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什么女友粉啊、妈妈粉啊、姐姐粉啊、事业粉啊，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就设定了一个人设，然后我追的明星啊，我追的这偶像们，哎，我会关注他，哎，你的经纪公司是不是对我的偶像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业发展的规划？对吧，你要是做的不好或者规划不好，不让我们偶像出镜啊或者是演戏啊什么的，没有机会啊，我们不答应。他就是事业粉，或者说他就是女友粉啊、妈妈粉，就是女友粉，就是说哎那个偶像今儿就少穿点衣服啊，对不对？他想让偶像帅一点。妈妈粉呢就是哎今天出门啊，今天下雨啊，哎多穿点衣服啊，生怕这个自己的偶像冻着。哎，他现在好多都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了那么一个人设。所以他并不是说一定是人设崩塌，指的是偶像就崩塌了，他原来是什么形象，然后后来形象毁了就崩塌了，其实也不完全是。从我们素人的角度来说呢，就自己给自己还有一个人设是永远不会崩塌的，我是妈妈粉，我是男友粉，我就是男友，不管我选择哪个偶像。我个人是觉得人设它是一种角色扮演的那么一个形式，因为现在呢cosplay就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概念一个框框，然后沿着这个方向去走，这样比较简单，不用想的太多。哎，我比较直接，我就是妈妈，他就是我儿子。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赞同哈，请两位老师来点评一下。因为今天我们邀请的
你别叫我老师，我是学生，素人同学。
邀请的两位嘉宾，无论是我们的张博士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何阳也好，那多多少少其实和艺术圈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刚才何阳提到一句，他说觉得人设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现在的人设哈，张老师，我觉得现在的人设，尤其是演艺圈的这个人设，哎，我觉得他好像没那么简单。 可能是不是就离不开他背后人设一般都是有推手，这个背后的推手他一般来说想实现什么利益，达到什么利益，要卖个什么周边，他才会想来帮这些明星打造一个人设。所以您觉得这个人设它简单吗？
您提到的这一点确实是在我刚讲了嘛，在娱乐圈在影视圈就非常普遍。你比如说有的男演员因为他扮演了一个角色有很多观众喜欢，获得了票房的成功，那么他的经纪公司他的制片部门呢就希望他继续在这方面保持一个定势，比如说什么国民老公啊，比如说这是好男人。往往提到人设崩塌就是这个人给人强调的某些性的特质或者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过于完美，故意屏蔽某些人都有的一些稍微瑕疵一些小毛病，显得他非常的完整统一。与其说是他的本我的自然流露，不如说是影片在运营过程当中娱乐团体在推广当中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了继续持续的吸引那种具有假想性的观众对某种角色的认定，让他模糊这个演员自身的形象和这个角色之间形象的差异，将他们画成等号进行移情的这样一种效果，其实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成龙先生很长时间隐瞒他的婚姻状况，对吧，我们很长时间就不知道他的爱人到底是，就只是到最后实在不行孩子太大了，对吧，他儿子我跟他们合作过，林凤娇那就李仁他妈妈这没法掩盖，要不然你儿子从哪来的，但是不强调这个，那一旦让别人揭露了出来呢，那就说哎，这是男人犯的错误，实际上他本身强调一部分屏蔽一部分，确实有你说的那个情况，他有利益的驱动而不是需要自己自然流动。为什么管理公司为什么经纪公司需要管理一个艺人的言行，包括他的博客包括他的微信，要求他说什么不要求他说什么，你说他的个性就是这么样一种压抑或者这样一种严谨的吗？不是的，他可能是非常开朗的，他可能本人是非常 open 好玩的，但是因为他扮演了一个角色成功了，前面有一个男演员形象也不错，然后获得了最佳电视剧的男演员，演过很多片，后来他私生活出现问题以后你说人设崩塌，他是比较典型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角色当中扮演的那个剧本给他塑造的形象和现实当中他真实存在的一个非角色的本我，这个东西里边制片公司推手娱乐公司当然希望你的本我不要干涉到我们帮你塑造的这个角色，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票房。当你人设崩塌的时候，那些暗恋你的大姐大妈他们本身的散去不是因为对你这个人丧失信心，他的连带的是因为没有人在看你的票房看你的片子，你的票房的崩塌那是制片部门最担心的，这是他们所谓塑造人设的利益驱动，所谓担心人设崩塌的一种利欲担忧。您说的没错，
张老师给我们很多启发哈，就我们刚才主要是锁定是在演艺圈，因为娱乐八卦永远是永恒的主旋律，咱们看的比较多，就刚刚您提到一些老干部的人设垮了，还有比如说自己啊打造自己爱学习啊，这性冷淡的这种个性打造出来最后都幻灭了哈，就立什么 flag 就倒什么。那我们现在换句话，我们把这个在圈子放大一点，除了咱们演艺圈，您觉得哈，以您的阅历走过那么多国家，接触过这么多的人，见过大场面的人，您觉得在职场上我们需不需要有时候还是需要打造人设？比如说我也想升职啊，对吧，我也想加薪啊，我在领导面前啊，我是不是要打造一个人设，在同事面前要打造一个人设，这个是不是就活成了两张皮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只要是一个人他都有具有双面性，一个是他自己作为一个自然属性，还有一个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有的地方是有一种自然的过度连带，有些时候他强调一部分。你说各行各业你看他的职业，如果这个人是个艺术家，我觉得任何艺术家都要考虑到受众，就是他的作品跟受众的关系，即便是不愿意见观众，这本身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塑造。你比如说马龙白兰度获得这个
教父的奥斯卡，
对，奥斯卡，那或者他不去，或者他带一个黑人去，比如说萨特或者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领奖，对吧？有这个事儿吧？
对，
你比如说这个塞林格写的《麦田 中的守望者，写完以后就做隐士了，所有媒体联系不上他了。你说这个东西跟他自己本身的好恶有，实际上是他的作品或者他自己的艺术表达反作用于他的为人处事，反作用于他的生活习惯，他自己重新思考我是谁， Who are you? Who am I? 这个问题每一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问。有时候我反省的话，就我很讨厌自己巴拉巴拉说的很多，这个时候出于自我的调整，我可能这段时间我就沉默一下。那别人说，哎，张老师你的人设变了什么的，不是，是可能这个人内在的需求有一种反省力，认为我即便有所积累，即便别人对我尊重有所阅历，但我也需要慎独，也需要充电，也需要闭关。这个本身不是所谓人设崩塌，而是我自我调整。那对于受众来讲，他可能觉得，哦，你在人设调整，你在变化，这里边的认知因为角度的不同会对一个事物有一种不同的看法。那你刚才我同意那句话，老干部也好或者其他行业的好塑造的角色，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也有一个媒体或者说他人眼中的认识的那个人，这两者之间高度统一的有，但也有一些误读，而这种误读也是允许的，所以知情者无疑。实际上人和人之间包括社会 society 他的这个认知，包括你说传递的信息和观众的接受，你想给观众什么。有人说弘一法师对吧，他原来是李世同，他原来年轻的时候非常的风流，非常的有才，突然就进入空门，然后呢开始修行，而且是苦修。但是你注意一点，如果一个真正离开尘世的人，他是不会收学生的，他也不会去照相的。为什么留下那么多照片，他打坐的，他圆寂的，包括他最后离开，他允许照相机走进他，留给世人他这个形象，这本身这就他还有尘世的眷恋，他并不是他所追求说100%的坠入空门，然后呢我自己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他还想告诉世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还想告诉世界我在脱离你们尘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你不觉得弘一法师出家以后留的那么多精彩的照片，不论是他的慈悲的面目，不论主观的客观的，包括他最后写四个字悲心交集，可以不立文字啊，可以不告诉世人你怎么想的，你是谁啊，无所谓啊，但你为什么要告诉人生是此刻的我是悲心交集的呢？这个本身你还是想告诉别人我是这样的人生观，我是这样的价值观，我是这样的追求，这个告诉本身和他自己所能够悟到的东西中间不能说他有矛盾，而是说人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性。
给大家穿插一点点哈，说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刚才张老师这个点儿，我觉得哎，我以前没有想过，虽然说我当年还攒了不少弘一法师的一些老照片，但是没有想过他在最后圆寂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他有一张照片是侧卧在，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在福建那个寺庙里最后与世长辞的
一个竹床，
盖一个竹床上侧卧的一个与世长辞，
建的头下边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对对对，说到李叔同先生呢，他是最早把这个话剧《茶花女》引进到中国的。当初年轻的时候呢，他还很多文人侠气嘛，他也有，而且他帮很多这个写过流行的歌曲。我们包括大家喜欢唱这个《长亭外古道》，边也是他当年写的。正好这个点儿，我觉得我们以后是不是找个时间可以再聊一聊？这个很有意思哈，还可以延展以后哈。
对，
就说到这儿了，可能我想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问的这个张老师，就说。因为您在某种领域，比如说在某个环境和某个领域，自己的一些原来的领域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步吧，然后呢，哎，急流勇退，或者说是转行了，这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都有。那这种情况下，您的这个心里边，你认为肯定啊，我是要修行，或者说我要有别的想法了。您知道，但对于公众视野来说，比如说公众人物来说，他突然转行了，或突然消失了，突然不在了，那我们作为素人来说，会有一种对他的一种质疑啊、猜测呀、啊、各种版本的。那在这种时候，有的人他要有一种心理承受的问题。作为您来，您体会一下，他是怎么调整这种心态的？外界怎么看我？我的人设可能之前我是一个大导演，或者说我做了很成功，然后我突然消失了，不做导演了，外界可能给他一个又设了一个人设，哎。不行了，江郎才尽了。比如说张艺谋啊，张老师，对吧？他是江郎才尽了。那怎么调整这个心态？
就是在我们的圈， 有很多这样一种问题之一。大家说一个画家就要专心画画，不要干别的。那么你是一个导演，你就要专心做导演，你做别的实际上是对你这个伤害。那么实际上这牵扯你如何理解你的职业生涯，如何理解艺术，尤其现代艺术。有人说专才能够成就，但是他这是从成功学的角度，那从成功学角度来，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他是有功利的想法，你必须塑造自己的一种唯一性、专业度，然后的一语成功。但是我个人来讲，是从小来讲，就是我一直是绕着成功而走的，这个本身不是傲慢，而是我觉得成功以后我会失去很多个人自由。很小我就知道，因为我五六岁上台演出的时候，就发现你回来，你很多地方你别人认识你以后，你就觉得特别别扭，这个时候你就想躲开，因为你发现你都被别人认出来。那我很小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我必须时不时的要抹掉前面的这个痕迹，重新开始，这就形成个习惯，就跟着不断跨界，不断跨界。那很多老师就说呀，如果你坚持怎么怎么样，坚持搞摄影，我是中国很早的观念摄影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最早也观念摄影的。我的第一批作品当年在第一次嘉德拍卖的时候，就是全国拍卖的前五名。如果我坚持下来，那我现在就是观念摄影的大腕。那我导演也是，那我很早就跟名导演合作，然后后来我摄影也跟一流的导演做摄影作品。那如果坚持下来，这样就大摄影师。但是我又放弃，后来你又画画，画画中间又做别的等等。你刚说的非常对，那是别人希望我成功，但我自己认为真正的成功是体验生活的真实过程，是感受不同艺术材料、艺术方法给我的生命的丰富性。我的体验大于别人看我是否成功。至于别人对我的误解，那是第二位的。首先我自身的生命需求和自我定位，乃是要真正了解生活并不是一盘菜，桌上这么多菜，我为什么不能把每一个菜都认真的尝一遍呢？我为什么不能够在短短的这人生百年当中去体会尽可能多的人生体验呢？所以我的职业会跳来跳去，我不是用成功学的角度来规范我的职业生涯，我是用人在我心目当中，我理解他应该去热爱生活，去感受生活，去沉浸其中，然后派生出来的所谓的表达，我认为这是诚实的。至于别人看我并不专业，我认为这是他们看，对我来讲不重要。
我理解是不是这就是您对自己设的一个人设，就是说我给自己的设的一个人物设定，我就是这样的人。
首先你的 personality 具有这种特性，就是说你一件事情可能你比如说一个地方待久了四五年你就想搬家，有人这样，有人一个地方住五六十年，对我来讲这有点恐怖。我觉得这世界这么大，坚持的人就会说啊，你心不定，你浮躁。不对啊，我一件事情持续很长时间怎么叫浮躁呢？对吧？那你的在我眼中你那叫麻木，叫消沉，叫木。
化为牢。
对，实际上这个不是我设定的，这是上帝设定的。就像当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克里在回答一个问题说你堕胎的问题怎么解决，他回答的我认为他回答的比较好。他说呢，这是上帝我和当时那个堕胎的妈妈和医生决定的，而我决定不了，医生决定，妈妈决定，上帝决定。它这里边有很多神秘的东西，不是说你想设定就能设定的。我想设定一个丰富的自我，但我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你不可能坚持。但你具备这样的愿望，你就是我认为所谓人设，这是别人说的，对我来讲我就自然活成这样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张老师，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您在对现代艺术非常也有研究了，现在也是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比如说有人想给你做画展呀，或者说做很多的这种策划呀，让你站到台前来，您会拒绝吗？在这个方面，如果达到了另一个的这种成名，那您会不会再转行，然后寻找更那个什么的自我去隐蔽起来呢？会不会？
非常厉害啊，非常高手啊。他这个问题，就像我最近也在思考，包括策展人在说。他有好几个策展人就本来想策展我了，后来发现哎呦哥们儿你又变了，这个你这个风格怎么就又变了呢？就我们觉得你的左腿很牛了，结果你的右腿把左腿给绊倒了，当我看到你的右腿非常牛了，结果你左腿又把右腿给绊倒了，你这个自我否定精神可嘉，但从策展人角度我觉得我抓不着你，这是一个问题。那我就告诉他们，第一，你要么更新你的思维，你要么就不要策展我了，因为你的知识结构无法理解一个变化者的当代艺术家。因为当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之后的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没有定论的，我们在发展它。你用一个当代艺术的思维来固化一个 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本身你就是用套子来套我，结果我是在套子之外，你如何捕捉我呢？所以你永远抓不着我，你要么就跟我一样，要么你就策展一个叫最不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无法归类，他天马行空，他完全是一个散状的，他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当代艺术家的认知，那我觉得更有意思。传统的艺术门类和风格都是封闭的，是后人总结的，但是当代艺术正在发展，正在变化，任何对他的一种 conclusion 的总结性的发言，我认为都失之于过急，失之于偏颇，因为还活着，社会在发展，社会这样一种急剧变化，尤其后疫情时代，艺术应该如何呈现，艺术家如何表达，我认为任何一个用旧的观念、旧的方法、旧的材料来解决新的问题，认为一了百了，认为一招鲜吃遍天，我认为都是一种保守的，或者说是一个瞬间过时的一种思维，我们必须跟时代同步，这才能够解读当代艺术的生命力和它的可能性。
杨飞扬听完了以后，是不是对大象无情，无形胜有形，包括就有了更深，
对，绝对是艺术家的特性，比如说大艺术家的特性，比如说毕加索呀，或者这些人，他应该在生前或者在他作画之前是绝对不会想自己成名的，所以他的作品很多，这种大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才成为传世之作。
我觉得毕加索很不简单，但是我希望我能够见识的让大家理解，我说了我可能反的成功而走，但你也别太晚，80岁也不晚，80岁起码我让你们能看到，然后咱们到时候在一起举杯相敬的时候，我的画展说张老师80岁了，然后有一个回顾展，然后你成功了，这个我觉得你别看不着，郁郁而终，像梵高那样，这个时代不是那样，我觉得那样太悲苦了，这个人设有点不让我开心，你知道，这个人设有点悲苦。我觉得所谓人设来讲，一个人不能排斥公众的接纳，但是也首先要尊重于自我的感受，凡事皆有度，失度必失误，我觉得不要做那么极端，说我根本不考虑人设，别人说什么跟我没关系，他批评是他的事儿，说是这么说，但你下来以后关着门了以后，你肯定在在乎别人对你的诽谤。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在咱们普通人来说，尤其是中国来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面子。我觉得他这个人设里边又包括一个小的方面，就是面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父亲，他给别人的人设就是爱喝酒、爱交朋友，所以他有这种人设之后啊，所有的朋友都来找他。记得我小时候，我从早上起床背书包上学去，他在喝酒，也有朋友。然后当我下学回来，他还在跟朋友在喝酒。我的印象当中，永远是他这一天没有干别的，就是在喝酒，在家里谈工作，什么都在干。你说他考虑了家人了没有？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啊，对家里人影响啊，你像家里人就有人给他得做点吃的吧，做饭呀、啊，还有收拾屋子啊这些东西，他考虑的，他其实他考虑的，我觉得是大面子、大家，他没有考虑到每个个人，他觉得每个个人就应该顺应我的对大家的这个理解，我不能丢了我爱交朋友局气，不能丢了。哪一天你们给我甩脸子了，家里人给朋友甩脸子了，那我跟你们没完。就是这种人设，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普通的素人来说呢，他就是一种面子。
你要这么说，你看这么可以，但你要告诉你的父亲，你是这样，他可能会反对。他说我就这么一个人。其实他的这个下意识，他的努力方向，包括他自己的设定，他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他是一种习惯了，他觉得这样舒服。包括有的人，你说活雷锋做好事儿，他希望别人对他的赞扬，媒体对他的肯定。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一种生活的需要，那有的人就不在乎，尤其很多我认为有些艺术家强调自我，就是说我不在乎你怎么说我，这个本身在人群当中就有人说艺术家这个个性特别个性，其实人都有个性，他只是因为他捍卫他自己的方法，捍卫他自己的态度比较强烈，反馈给公众说这个人不在乎我们，其实他能不在乎吗？他只是说我比你的评价更重要一些。
今天从人设聊到了童年的这个心理，都拿来继续分享童年经历哈，非常精彩的一期节目。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儿也很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在以后很多期的文化苦丁茶当中呢，依然能够听到张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些独到的角度哈，非常有意思。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和何阳参加我们这一期文化苦丁茶，
受益匪浅，跟张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何阳。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